涅槃不是空吗？你不论说涅槃，不论说世间法，都是假名，涅槃也是假名，一切世间法也是假名，并不是说世间法是假名，涅槃是真名，那这真假就对立了。世间法是有为法，涅槃是无为法，那有为法跟无为法对立了，缘起跟性空对立了。所以世间法是假名，涅槃也是假名，所以同属空性，当然没有少分别啊，并不是离开世间法另外有一个涅槃，有一个出世法，离开出世法另外有一个世间法，这不是六祖坛经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吗？世间就是世俗谛啊，就是世间呢、啊如果说你离开世间有一个涅槃的话，那这个涅槃是找不到的，因为在他方世界，他方世界我们去不了啊，那跟我不相干的啊，我也去不了啊。所以就在世间法中，有为之中，生灭之中，了解它是不生灭的，它是空性的。所以世间是空性，不仅是涅槃是空性哦，世间法还是空性的。不仅世间法是假名哦，涅槃还是假名。你执着有个涅槃，这个涅槃就不是空，就是有了。只是对我们众生来说，我们执着世间法，可是佛，所以此地才告诉我啊，这世间是假名。所以你即假名中不执着假名。所以如果以天台来说的话，就是远教的是啊，即空即假即中，既然是假名，并不代表说要破坏世间法，世间法也不能破坏啊。好像说行立坐卧都是世间法，挑柴运水也是世间法，卧屎放尿还是世间法，迎宾送客还是世间法，可是这个是因缘法啊，因缘法你晓得，这些因缘法都是空啊，那不是就是即世间出世间吗？当下即空即假即中。可是问题是我们常人没办法一下达到说啊，行立坐卧挑柴运水，行住坐卧勤以禅坐以禅啊，雨墨动静体安然，我们没办法达到。所以智者大师告诉你，先空次假次中三部曲，你然后熟了以后圆教了，即空即假即中。所以中观是当下的，我说即是空，意为意是。所以这是运生老法师他批斥智者大师，而不是智者大师他要针对不同对治习谈，你不是远教，远教的很少啊，很少啊，他让你循循善诱才说哦，从假入空，从空出假，然后即空即假即中，三部曲慢慢的循循善诱的方法。所以讲到这个地方，我们才会说恍然大悟哦，为什么不离生死不证涅槃？你生死，你说我离开生死，那就有违法啊！我要证涅槃是以前没有，现在有了，那么前面那不是又是有取有舍吗？不是又落入有跟无的对立了吗？既然涅槃跟世间的是没有分别，那我为什么要离生死？我为什么要证涅槃？我当下就是啊。如果以原教来说，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我一念合乎中道，我就跟中道至少是相应，念念都中道，念念都相应啊。所以禅宗呢就是用这个方法了。那么这个方法就是说，所谓离可顿悟，事须渐修了， 好像说我以前举了例子说今天我要到高雄我买高铁票票上面写台北到高雄我只要坐上火车坐在那个里面去我就跟高雄相应了念念之间念念之间又到高雄了可如果是你来买台中的他就永远不会到高雄啊所以是相应啊、哦，像这样子的好所以你看涅槃与世间没有分别世间与涅槃也没有分别因为我们看这个东西不是我就世间就不是涅槃涅槃就不是世间呢这是我们凡夫的执着把真谛跟俗谛离开了如果是两个不相应不相干的话涅槃就跟世间完全不相干的啊，那你怎么解释这个涅世间哦那是缘起嘛啊，所以此地呢就是涅槃就是世间所以说为什么禅宗说行立坐卧不离这个就是我们凡人行立坐卧都离这个我们不懂这个道理行立坐卧都不是啊谁没有行立坐卧呢谁没有挑台卧室放尿这个吃饭睡觉呢为什么禅宗说吃饭睡觉都是禅我们吃饭睡觉何以不是呢那就是有没有这个了所以禅宗会了没有会了会了这个没有好下面一句更明白了涅槃的实际与世间际如是二际者无毫厘差别啊这个实际这是禅宗常讲的实际理地啊啊实际是那个实相那个境界实际啊这个实相境界就是实相的境界涅槃的实际涅槃的实实在在涅槃的跟我们世间的那个际其实也有个边际那个范围的意思这个际也不好翻啊、哦、那个范围那个范畴就是涅槃的范畴跟我们世间的那个边际范畴那个境界啊这两个际没有毫厘差别没有都是空性的没有毫厘差别所以我们看这个单就觉得诶会怪怪怎么好像跟我们平常讲的不一样如果懂得这个道理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为什么不住生死不证涅槃或者不断生死不证涅槃也就是这个意思了好再看后面啊续见灭后有无等有边等常等诸见依涅槃未来过去时这个也是啊六十二见也是十四邪见里面展过来的有了无了有边还是无间呢是常还是无常了啊未来过去是常还是不常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啊是有边际还是无边际不管是空间时间都会产生这样的那我们就是说比如说既然有轮回的话这个轮回有没有边际呢有没有永远这样呢还是有一天就是没有边际还是如何啊就会产生这个就像我们平常说人有生就有死这是一般的常见人有生有死常见说习惯的想法习惯的想法其实这个有生有死的话死了什么都没有其实这叫断见这叫断见好你说人死了以后还有来生来生还有来生来生还有来来生还有来生这叫做常见这就常断了二见呢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人生活了什么意义呢这其实就已经起了常见跟断见了其实我们一般大概我们学佛了容易有常见不学的人有断见人死了就有生就有死嘛这是断见当然就是两种见解了对不对啊人有轮回啊这是我们学佛的常识 不需要辩论的，你相信你就不会辩论。好，下面遮破说，一切法空故，一切生老病死啊，十二因缘等等法都是空，何有边无边，一边亦无边，非有非无边。就是说既然是空的，你管它有边无边，亦有边亦无边，非有边非无边，全部没有意义，全部都是妄念。何者为意，还有什么意跟意呢？何有常无常呢？一常亦无常，非常非无常，全部都是没意义的。所以下面显说，诸法不可得，灭一切习轮，无人亦无处，佛已无所说。佛也没说啊，诸法，所以佛常说啊，我成道以来没有神说过一个字。说法四十九年，如果有人说我说法四十九年，是为谤佛。那事实上我们知道佛说法四十九年啊，其实他不是不落，不落有跟无，以不落常跟断啊。所以我们以前讲说这个用三身说解决这个问题，法身不生不灭，哪里有什么说什么法、啊、可如果说你不说法，那你不是落入断见吗？哎，他是报身化身，他可以呢善巧度化，报身化身缘起法、啊，法身是空性的，不生不灭的。你说他说了没有呢？他既不落空，也不落有。啊，但是佛并没有执着说我去说法，我去度众，并没有。所以，啊，所以他这边说，而无人亦无处，佛亦无所说，因为法性是空啊。啊，他说一些法，也不执着一些法。啊，好，这以上都是两边之间。现在呢，请各位把今天我们发的讲义啊，大家来稍微解读一下，解读一下。这个题目是讲实相的哲学思维，四依法。首先就是依法应，大乘是依法应，是实相。实相是大乘所依据的基本，也是最高的准则，不变的准则。什么叫做实相？实相就是无相，也是无不相啊。所以实相应该是这样讲，实相无相无不相，一气念到底，中间不断，无相无不相啊。那以中观来讲呢，无相就是性空，无不相就是缘起，缘起法，一切的现象缘起法。那比喻就是镜中显这个相，镜之体是性空的，可是镜不是没有作用，不像砖头，砖头就是空，就是什么都照，没办法照，镜子是空性，可是镜子同时也可以显现万象。所以镜中显象的同时，是包含镜之体跟镜之相，性相一如。也就是说，它的性空跟缘起法并不是性空之外有个缘起，亦不是缘起之外有一个性空，就是性空不爱缘起，缘起不爱性空的啊。性空是不障碍，所以空的什么意思呢？是一般讲空是没有断灭而讲空，而实际上呢，这个空是没有障碍，圆融不排他啊，没有界限。所以因此说性空是不爱缘起的性空，缘起是并不在，并离开，并不是离开性空而有的缘起，这就是所谓的中道，并不是性空加缘起等于中道，不是这样。所以刚刚讲的有跟无，就是有加无叫有无，真空是不离开妙有的真空，妙有是不离开真空的妙有，就是说镜中现象是镜中是体是真空的，显现的像是妙有， 所以它有相的时候，它的净的面，它的空性还在；它有空性的时候，它也不障碍它能显现相，那就是中观的意思了。所以我们所有的那些疑团，你设立到有跟无、长跟断、生跟灭、一跟异，全部都是站在两分思维的对立的立场而建立的，而中观破斥的就是这个。下面呢，我们再从你看，性空就是不生不灭啦，缘起就是生灭法啊，生灭法是熟体啊，不生不灭这个是真体啊，真体真所谓真熟不二是不生不灭，不障碍生灭，生灭也不障碍不生不灭，就跟刚刚镜子一样，镜的相是生灭的，镜的体是不生不灭的啊。所以呢，实相也叫做真如、法界、法性、法住、实际、如来藏啊、涅槃、佛性等等都可以套进来，这叫做中道。中，这就叫中。所以你看，不生不灭是平等相，差别相是那个。那下面呢，空啊，空一个叫真空，一个空，一个有。真空是空不爱有的空，有是不爱空的有。那如果以华严讲呢，理是无碍法界，空就是理法界，是这个有万象差别相就是事法界。其实你谈理法界的时候是不障碍事法界的理法界，你障碍理法界跟事法界都是这样，都不障碍对方，所以就叫做理事无碍法界。那为了要解释方便，所以说哦，这叫理法界，那叫事法界，并不是有三个法界，也不是有四个法界，只是便于解释，所以把它分是理法界、事法界、是理事无碍法界，以至于说事是无碍法界，才有这样的分别。好，再下面看常义。真常，什么叫真常？真常是常，你看性空它是不生不灭，所以常住真心，楞严经所常住真心，真常系统的常是不障碍断的常，无常是不障碍常的无常，因为无常是生灭法嘛，性空是不生不灭法嘛。所以有人说哎，你说有一个无常，有一个真常心，就违反了缘起的观念，所以楞严经是常住真因，是虚妄的。哎，没有错啊，缘起是无常没错啊，可是性空是常啊，所以这个常就不是常跟无常对立的那个常，所以我们把它叫做真常，加了一个真常两个字，以免跟常跟断的那个常跟无常对立的对啊误解了啊。下面呢也都是如此的，比如说中观是假观、空观啊，空假中三观一起。那三指就是说方便随缘指、习两边生灭指、体征指，这个不是，这边稍微有点错误啊，体征指应该是无相啊，无不相是分别随缘指，习两边分别指应该是实相啊，两边就是有边无边、生灭跟不生灭这样子。那各位看下面哦，色与空啊，色与空。那么这在清经讲呢，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第一个讲色不异空的时候，是针对凡夫执着色为有为常的时候，要建立色不异空来破斥。空不异色的时候呢，是二乘执着空，那就告诉你要点破你对治西谈空不异色。所以这里这是两边，两边它都是个对治的方式。全教菩萨呢执着色空，两者他知道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他还在色跟空这两个还没有完全圆融，所以实教菩萨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他圆通了。 啊。那么因此智者大师呢，在建立这个三观三惑三智三果的时候呢，他就用比如说从假入空，假是因缘，假合就是色不异空，因为凡夫执着色法为实有，他告诉你色法是假的，从假入空啊。这里也有点有点错误啊，有点错误，就是说这个跟这个从空出假这两个不是，从假入空应该是破见是惑啊，知法总相是空啊，证一切智是知道诸法总相的，叫证一切智是阿罗汉，所以这两个要调一下啊。所以阿罗汉就是二乘呢，二乘里面的，他能破见是惑，触及三界，知道诸法三界之总相是空性的，他知道一切法的整体是空性的，叫做一切智。所以这很好记啊，一切知道一切法总相是空性的智慧叫一切智，那是阿罗汉所证的，是慧眼知道诸法总相。那菩萨要怎么样？要从空出假，应该是这样，从空出假。所以这里两个调换一下啊，从假入空是那个后面要把这边调过来，从空出假就是菩萨度众要在世间度众，他必须要怎么样？从空出假，就好像说色空不异色，他破尘沙惑，众生的惑像尘沙一样，他破斥他，破这尘沙惑啊，他就知道诸法别相，别相就是说众生的根性有差别啊。他从总相来讲都是空性啊，可是从别相来讲众生都不一样啊，所以呢他要是假就是世俗地的假名，不破坏假名，他知道这个假名的差别在哪里。所以以前有人开玩笑，我们的讨论说佛会不会开飞机，有人说佛是证一切智啊，他知道空性，他不知道差别相啊，所以他可能不会开飞机，也可能不会打电脑。实际上如果要知道诸法别相，那当然他应该也会开飞机，也会打电脑，实际上他也不必去开飞机，也不必打电脑，因为他有三明六通了，还要开什么飞机呢？所以他道种就是修菩萨道，知道种种差别的智慧，各位这样记很容易记下来，修菩萨道知道种种差别的智慧，这叫做菩萨，他有了法眼，他知道俗真俗他都知道，但他不圆融，所以要即空即假即中，叫破无明惑。你看破尘沙惑，破见识惑，第二破尘沙惑，第三破无明惑，就是破通达总别，所证的智慧叫做一切种智，一切智加上道种智叫一切种智，那个是佛眼啊，那没有，还有肉眼跟天眼，那都是世俗地的了，阿罗汉都已经超越这个肉眼跟天眼之上了，就是慧眼了啊。好，那就是说那么以天台的三观来讲，一个空观啊，知道诸法别相的空观，那个差别相假观，然后呢即空即假即中的就是中道观，三个步骤，就跟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次第程序一样的，只不过再把它变成藏通别圆而已啊。藏教的是二乘的啊，通别就是菩萨，通是从二乘到菩萨之间的，是通教啊，别教就是专门是菩萨乘的啊，圆教就是实教菩萨即空即假即中的。所以智者大师就把这个更加的细腻了。好，那下面呢我们再看涅槃师德。涅槃师德是根据什么来呢？根据大波涅槃经四十卷，大波涅槃经，涅槃经又还有一种是小乘的涅槃经，那此地讲的涅槃经是大乘的涅槃经，常乐我净涅槃师德是佛跟菩萨所证的。那好，那就是说凡夫执着常 无常执常无乐执乐无我执我不净执净，所以这叫做有为法的四种颠倒相。那因此针对这五个这四个颠倒相呢，才有苦空无常无我。那苦空无常无我，那难道证得涅槃还是苦还是苦吗？还是无常吗？那这个涅槃是不是又会变成烦恼呢？所以这又变成无为的四种颠倒相，这是二乘人，所以才有一个常乐我净，这个叫涅槃实德。所以这是见山不是山，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是把真俗二谛结合起来的。它的常已经是真常、真乐、真我跟真净了。所谓的佛性，这个《涅槃经》里面有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个常不是常断的常，这个乐不是乐跟苦的对立的乐，这个我也不是我跟无我对立的乐，这个净也不是净跟不净对立的那个净了。所以一般误解说，哎，你这样子我要破斥你，你这个涅槃是不对的，你这个涅槃是空，所以你涅槃是有，我要破斥啊。所以有人误解啊，误解我们云顺法师他也有这个误解，说，哎，你这个常乐我净，你说有，那就他用中观所说，哦，你是有，我就要破斥你的有见，而实地的有，所以说这叫做我为什么这边讲四依法，依义不依语，另外依智不依事，事就是分别啊，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法不依人，依法法是这样的啊。所以这是稍微的大概了解一下，因为上次讲的可能大家听听没有表，听得不明确啊，此地它有表比较清楚了。那么这个各位在看另外上次还发了一个讲义叫大家要带来的，我们再把上次的讲义再看一看，你看了以后你以后看佛经这个讲啊，你就懂了，否则就在名相上啊就给他弄得团团转啊，转到自己没有无明都生出无明出来了。好，下面是根据了六祖坛经，六祖的弟子智彻弟子常览涅槃经，这个涅槃经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四十卷大般涅槃经，未晓常无常义，他说我不懂，起和尚就是六祖慈悲略为解说，哎，你看师说无常就是佛性，我们看不懂了，无常怎么是佛性呢？佛性是常啊，有常即一切善恶诸法分别心也，你刚好相反呢。结果这个智彻就说了，和尚所说大伪经文，你跟经文不一样啊，那不能经文一样，我们是依法不依人吗？这不是魔说吗？是曰，无传佛心印，安敢违于佛经？我怎么敢违背佛经啊？曰，经说佛性是常，哎，这是我们的常识啊。那和尚却说无常啊，善恶之法乃至菩提皆是无常啊，和尚却说是常，这就是违背了。所以我就更加转加疑惑，更加疑惑了。是曰，涅槃无习听，迷无尽藏啊，这个无尽藏那个比丘尼啊，读诵一遍，变为讲说，无一字一义不合佛经文，乃至为如中无二说，我还是这样说。结果这个智彻就说了，学人适量浅昧，我太浅薄了，希望和尚给我委屈开示。所以就说，如知否，佛性若常，更说什么善恶诸法？佛性如果是常，不要讲是善恶诸法了。乃至穷劫无有一人发菩提心者，你发那个菩提心也跟佛不相应呢、啊、故无说无常，正是佛说真常之道也。这个是从无常法来讲啊，就是说我们发菩提心，我们修善恶都是缘起法，缘起法是无常的，可是我们修，你不修断灭见， 你修了着相，那就起了众生的常见。所以呢，跟中观理论有没有分别？没有分别啊。如果说一些众生皆佛性，那我不修啊，不修堕入断呢、啊？你修堕入常，堕入生灭啊。所以说他在修之中他不着相，那就不是就是修的世俗缘起法，不是就是空性了吗？啊，又一切诸法若无常者，即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又不变处，故无说常者，正是佛说无常意也。所以你说一切法都是无常，那么物皆有它的自性，真常性就不偏了。也就是说你在真常之中并不障碍你的缘起法，修缘起法的时候你却不去执着这个缘起法啊。佛彼为众生外道执于邪常，足二乘于常寂无常，共成八道，就前面讲的。故涅盘了义教中破彼偏见而显说真常真乐真我真境，如今一言被义，以断灭无常及确定死常而错解佛之原妙，最后为言纵览千遍，有何所依啊？如何如何？所以说就是简单的说，你执着常跟断对立的，这是一个。第二就是说，你要把这个善巧的说，本来佛性是常，你为什么说是无常呢？因为所以我们这边来看啊，无常一般来讲是，哦，既然无常，所以一切会生老病死，会起一种负面的想法。可是另外说，既然无常的话，哎，我凡夫就能成佛啊。如果佛性是常的话，佛是佛，我是我，我什么时候会成佛？我不可能成佛啊。我们凡夫活在无常中啊，那不是就对立了吗？所以他用善巧的方法啊来立说啊，就是不是绑死在按照他所反驳说和尚那么违反佛意的意思，他就是我们一般的讲法，佛性是常啊，一切善恶诸法是无常，他是这样。那么六祖他要针对这个破斥他啊，以免你执着这个文字相而产生。下面再看啊，六祖坛经，师然之复欲戒成曰啊，如师戒定慧劝小根智人，无戒定慧劝大根智人，若悟自性，亦不利菩提涅槃，亦不利解脱之见，无依法可得。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啊，你把涅槃菩提跟我们一般啊解脱要成佛要断生死要出轮回要证涅槃，所以都是无依法可得的，都是假名，方能借力万法。若了解这个意思的话，一名佛身，一名菩提涅槃，一名解脱之见，见性之人，注意后面啊，利一得不利一得，来去来自由，无智无爱，应用随作，应语随答，普现化身，不离自性，即得自在神通，游戏三昧，是名见性。智人在问一话，如何是不利益？是曰，自性无非无痴无乱，念念般若观道，常离法相，自由自在，纵横尽德，有何可利？就是不利任何一个法，自性啊，顿悟顿修，亦无见痴，所以不利一切法，诸法即灭，有何次第？好，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大约可以了解 为什么要用四依法？依义不依语，而他的弟子就是依，哎，佛经是这样说的，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但是我们平常是还是要依据佛经说了，他这边说是一个悟道的人，见性之人，说是也对，说非也对，说意是意非也对，说非是非是非非也对，怎么说他就是对。不悟道的人，你说是也不是，说非也不是，这就是禅宗所谓的道德三十大板，道不得，道不得三十大板，道得了还是三十大板，因为你道德跟道不得还是落在两边的思考上面啊，所以是啊这种的。所以因此说，我们看了这一段经文之后，这些东西是活的啦，佛法是活，一个有人说，一个是活出来活的，一个是它是活泼的啊。所以这个禅宗不容易解的啊，你今天上刚刚下午正在师范大学考一个博士论文，它叫禅师，唐代禅师的研究啊。那么这些老师的不一定是学佛的，中文系的啊，因为禅师嘛，唐诗很有名的嘛，佛那禅宗很难懂，就难懂啊，他在说什么我们是听不懂。哎，看了我以前看了六字禅经，我看半天我还是看不懂。哎，可是自测我懂啊，我那个懂啊，佛性是常啊，其他世间的这些善恶这是无常啊，这看得懂啊，六字禅经看不懂啦。所以呢，这就是达摩祖师要走的时候叫弟子讲，第一个就是说不及文字，不离文字。达摩祖师说如得无皮，得了皮毛而已啊，皮毛至少还碰上了啊。所以一般有的人，有欧美的学者对禅宗是不太感冒的，为什么？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对，我们学东西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啊，是就是，非就是非，引经据典呢、啊？我们是死在文字下面呢、啊？为什么禅宗不立文字呢？为什么上根立之人呢？我们研究这么久的中观，再把他刚刚讲这些稍微再去研究才，哎，好像才恍然一懂一些啊，禅为什么不立文字？而且六祖很有意思哦。六祖就是说他是没读过书的，他读涅盘经，别人读涅盘经不懂，他懂了，而且他也知道说一切众生是有佛性的，这是常，那是一般善恶什么，这是无常的，他也知道，可是他就说我这个没有办佛一样。为什么？一知不一事啊，因为他已经悟了。所以六祖坛经说不是本性，学法无益。禅宗就是说你必须要悟道。那我们学教理的，这是教理，教理告诉我这样是死的。所以我们刚刚我们都有说，哎，你这句话从哪来呢？哪一本书怎么样怎么样，一定要引经据典呢、啊、现在的论文就说这才有学术价值，才想有根有据，不能够无的放矢。所以我就最后我开玩笑，我说现在不会再出禅师了，你学的越深你越离禅越远，为什么？你都是用这个方法写下来，这种方法去接受的，去领悟的，就是禅宗所说的死在教下，就死在教下。所以我们从六祖来说的话，他开悟之后，为什么他开悟的我们说靠得住呢？诶，他所讲的都很善巧的，好像什么都知道啊，就好像说以前这个香严禅师碰到他的师父，就跟他讲一句话，他说你讲一句你从来没有读过啊，从父母身来没有读过的一句话， 他讲所有的师父都说这是大藏经哪部经里面的，都不是你的。就像我们现在讲话，讲话来啊，学来的，不是老师学来，就是父母学来的，就是朋友学来的，不是网络学来的，就是在我们的怎么样讲离不开这些啊。哎，他就是你所有，你看你讲一句话你讲不出来，哎，那不是你的，都是学来的。禅宗不是啊，所以六祖就是，哎，他没有那个执着啊。我们学的越多可能执着越多啊，所以因此还要依法不依，就是你要把法活了以后，这个法就是你的，这部涅槃经就是你的，这个六祖坛经就是你的，这部中观就是你的，那你怎么说都可以，因为你圆通了，这球在你手上，你会玩球，怎么他都听你的话，不会怎么他就不听话，就是这样。好，那么今天时间到啊，我们就把这一段在涅槃啊、真啊、常啊、断啊什么，这个很多对立的思维啊，所有的对立思维，我是用一个表的方法，还有这个禅宗观，这个还没讲完呢，啊，我们再稍微理解一下，打破我们的迷谈执着，啊，可能会有新的发现。所以说，禅是最具有创造的诠释的。他创造很多的方法，是这样。好，我们今天到。